祝福长发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说安住在菩提心、皈依和发心上面。然后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根源宝藏论当中的部分内容当中，所以我们说的在这个里面呢，事实上面比较多是突出在世间的一些修行人也生活在世间当中，随着每个人的境界不同嘛，所以所感应的这种的或者是感受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说一方面也是过去的业和因缘怎么样的，然后就经历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经历的一种反应的方式，是比较怎么讲呢？无害型的那种的方式，一方面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种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讲，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有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帮到其他的人，那这些呢，在无害型的基础上面呢，去做一些力行吧。立心的这个时候，可能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到，这也很难的。但是一部分人有缘，就佛度有缘人一样，有一部分的人呢，就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或顺畅，或稍微就是坎坷，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最终能够有正面的促进，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无害心和心利他的当中呢，就是想能够得到自尽期，像佛法当中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期嘛。所以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更好的就是自尽期能够帮助，然后从自尽期的修持也能够更好的就是做力行，或者就是说无害心和这种。就持一些善的这种行持吧，就是诸恶不作的上面也会随着自尽期的能力越来越好，就是诸善奉行的能力也会随着这个自己的修行这样子越来越好。所以，但是的确像过去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说有一些就是整个弘法利生当中呢，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怎么讲，看似显现为这种的各种各样的障碍或者是这些，所以在这个世间，我们活在浊世的这种社会当中呢，也很难免。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减少痛苦，增长一些安乐。因为有些人像是不是什么人的身体不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怎么讲呢？有一些今生的不顺利啊，都是因为其他人神或者是仙或者是鬼在作怪啊，这样想的。但事实上，很多是因为就是全部要最终来讲就是自己的心调，这个心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能够调伏自己的心的话，很多事情都相对容易这个怎么讲呢？解决。所以不调伏自己的心去外面找解决问题的钥匙的话，常常就是很被动，也不容易解决问题。所以这个解决的问题的，我们所说的能力差别，就是说转烦恼为道用，转烦恼为菩提， 这些看起来是几个简单的句子，但事实上面是一些羞耻的，就是怎么讲呢？基础或者是羞耻修行的功夫，在那边才能谈到这些词。真正的用得上的话，就理论上谈是没问题的，但是认真只要要用的话，还是要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执着一切显现为真实的这种的执着上面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但是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解决是很难的。怎么讲道理或者怎么说还是会执着显现，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也需要逐渐的问思以及不断的修行和启发当中，不是这样的原因，就是那样的原因，就是问思的时候多个角度，或者是听闻了同样的一些熟悉的一些内容，听了很多次以后，可能有一次就有一些真正听懂了这个意思。原来这个说的字不是在浮现在一个字的合理不合理上面，而是背后的意义上面，确实自结合自身的这个经验的话，有这个道。有这个就是怎么讲法，或者是说这个说出来很抽象，但是经历真正能够经历的人来讲一点都不抽象，都是怎么讲呢，就是可以运用到的，确确实实能够运用的这种方法。所以说在一些就是怎么讲呢，体会就变成很重要。或许理论上面的是一些概念上面的知晓也当然重要，但是同时呢，如果不体会的话，观念越来越没味道，越来越感觉就有可能有一种的怎么讲，似曾相识，都听过一耳朵那种的感觉，最后好像就是精要和体会就是没有那种的念想，没有那种的怎么讲呢，真正修行和融入生活当中的，不仅是坐上修吧，坐下心的一些上面的融入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也要因时而因个人的这个也做。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主要不是谈那种的境界上面的一些，这个上面是一种普通世俗当中呢，就是比较实用的一些方法，说应该怎么样去做是比较合适的。好像第十五已经讲完了吧，是吧？然后，与其论点中宣说，乃至势力未充足，尔时应当，敬重敌，何时充斥随意心，何时充力随意心。所以，当然这个是从时间的那种的角度来讲的。就是前面讲的，如果是智者如果不谨慎的话，也会发生很多的过患，这样讲的，需要智者需要谨慎，然后去避免这些怎么讲呢，困难或者是过患。所以这个其余的很多论点中说的意思是，时间当中的很多就是说修行吧，就是说修行功夫上面越来越好的时候呢，可能就越来越自在，应对生活的话越来越自如。如果修行这些上面呢，还需要更多的这些比较薄弱的话，可能一个人说心平静下来，这个也很困难，或者一个人说就是保持一种的怎么讲忍辱，那可能也是有点困难。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修行当中呢，就是不断的锻炼历练。那时间的这个上面也是一样，如果是一个。怎么讲呢？当然，这个里面说好像有一点像说，你势力不足的时候呢，好像应该就是敬，就是有点就是谦卑啊，有一点就是敬重你的敌人呢、这样子。然后，当你势力强大的时候，可以随意心，这个其实不好嘛，这肯定不好的。而且随意心的话，势力再强的话，也会面临很多的这些困扰、挫折。所以应该说是，不论你势力强不强，都应该就是谨慎，谨小慎微的去做事情。然后不论你势力强或者对方势力强，应该有一个主心骨，自己就是说问心无愧的当中呢去做事情。所以不然的话，好像就是怎么讲呢？ 视力强的话，那就退避三舍；如果视力不强的话，好像就是，怎么讲呢？恣意妄为这样的肯定是不好的。所以，但是这个是其余论点里面，就是有一些是可能佛法里面的有些世间法的一些道理，也有在这个印度教的其他的这些就是传统被认为是一些智者的那种的一些说法，之类的。当然，这个我们在线上是，现在的社会当中是可以看到说有些就是做法，就是力量小的时候潜伏，或者是比较怎么讲呢，按顺，然后好像稍微有一些权利，稍微有一些那样的时候，可能就是可能伤害或者是主动出击什么这样的。但是整体来讲，修行的佛法的这种角度来讲，应该是不提倡这些。怨敌。说得再悦耳，智者也不以轻信，不以轻信。余音猫耳虽温柔，时常接力杀余生。所以说，这个上面就是像刚才讲的一样，有些人，就是说对方势力很强的时候，好像就是轻柔，很轻柔。但是说，可能势力大的时候，就可能就会杀害很多众生之类的，就伤害祸害很多世间的事情。那这个不是在提倡这个吗？所以应该说智者要小心这些。所以可想而知，前面说的那个道理肯定是要不能做的。所以当然，我们所说的这里面用的比喻呢，就是猫走的轻柔，但是它是要捕杀那个轻手轻脚过去捕猎嘛，所以用这个来形容说，有些可能看起来说话很温和，但是可能如果他内心不温和的话，还是就是不是真正的那种温和嘛。所以以前在传统的这个印度古代的那种的传统文化当中，也有那个非暴力的哲学嘛，非暴力的哲学里面也是这个意思，就说即便是一个人语言上面说的。就是再如何，如果是心态上面是比较暴力的话，那还是就是算是有暴力。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有些可能语言上面稍微冲一点，但是心里面是有慈悲心的话，那所以说这个也是算是非暴力。但是从显现上面是暴力，实际上还是有一颗很强大的慈悲心和，就是显现上面可能没有那么样的暴力，但是就是心里面有那种的烦恼，这种。那当然，其他的就是身体的、直接的、语言的和心态的，很明显的那些暴力就不谈了，就这个意思。地主虽为嗔恚者，夜因月异而清净，如与地上虽滑倒，尚需依靠此地。所以，有些就是你一辈子要跟这些人相处的那种人吧。就大家尽量就是调和，然后尽量相处好，人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过节可能会有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意思是说，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种宽容的心吧，尽量还是要就是用合理的方式。当然，一个人非常非理性的话，还是有一种怎么讲呢，中间的那种方式调节也好，这样的一种的方式解决的问题是常见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世间有很多的那些仲裁呀，很多那种，怎么讲呢？调解呀，或者是法庭啊，或者是其他，都是那种社会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要调解嘛。所以这个，但是在这里意思是说，一个人，哪怕是看起来就是，就是怎么讲呢？脾气比较暴躁啊，怎么样的？但是你知道，应该说。他本质上面应该有一些有慈悲心嘛，然后在这基础之上呢，还有意思是说，比如说以前的传统的社会当中有一个王族啊，他们比如说是那种王地方的那个地主也好，王也好，如果要不然你不在那个地主那个地方生活，你要做佃农啊，或者是要去做别的这种合约这样的话，你应该去别的地方去做这种事情，但是你。就是好像是那个地方有很多你的亲戚朋友，你也想要在那边世代也要待下去的话，那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计较这些，暂时人的这个喜怒无常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还是有一种这个宽容和原谅的心来 就是与大家相处实在是就是在这里面讲，那当然有一些可能很过分的那些嗔恨的话，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带的，那也是很自然。所以这个有点像说地上滑倒以后还要依靠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说一个人人以前的时候一方水土当中呢住一方的人或者是养一方的人嘛，所以这个水土有些时候并不是那么好，也许湖光山色呀，这个就是柴水各种方面没有那么方便，不像其他的地方更好，但是因为每个人选择决定说各种各样的因缘下你已经在那边的话，就应该欣赏那个地方的山水，尊重那个地方的山水，哪怕是斜坡呀，不好弄啊，常常滑倒这样子，但是就是你依靠的那个土地，就是心内心当中有一种恭敬，一种的珍惜，一种的感恩的话，你会活得比较快乐。如果因为有一点天气不好，有一点雨水不好，或者是那个地方比较干也好，或者种种原因嘛，就是风大也好，或者是你很不喜欢很那个天天有抱怨的话，那是很难受的，就是既离不开又好像就不愿意相处，有很多那种很多家庭的那些也是这样子嘛。但是我也是要想一下说其实还好，就是应该每一个人本质上面就是说都会喜欢安乐，所以大部分的人吧，那就怎么讲适度的调节和以这种尊重的方式来相处的话，还是能够相处。所以说，在这些方面的一个内容，若人越过，若人过越贪欲妙，则必将会速毁一极，速毁一极的，如同于众贪钩饵，利己彼等凿沙也。所以有些是说因为贪心很强的话，可能会做出很多非法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的治安的案件发生嘛，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贪嗔的这个原因嘛，贪于某一种的，就是要不然就是嗔于某一种的境，然后把这个贪嗔的对境看得特别真实，而常常忘了反观自己的心这方面的一种的能力，所以这些也有了。所以就是说有些可能就是因为怎么讲呢，比如说以前有这样讲的嘛，就是说大象的话死于这个沼泽，蜜蜂死于花朵，飞蛾死于这个火焰，就类似的，眼耳鼻舌身的，就大象、犀牛的死于这个毒箭的听音的这个时候，所以鱼死于这个钩的这种食物的这个诱惑一样的，所以常常以前也有说法，就是有些特别喜欢游泳的那些，有时候不小心的话，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死于这个水。或者是玩火的死于火，或者是经常可能就是外冒险的各种各样的这方面的很刺激，蹦极也好，或者是走一些这种赛车也好，或者赛摩托也好，各种各样的吧。就是有些人看起来交通在一些地方也有嘛，骑摩托车骑得又快又危险那种，但是他自己可能很比较过瘾，喜欢。所以说可能有些赌博的人，或者是就各种各样嘛。就是这些的话都有特别的这些特定的这些原因呢，有一些可能想要做官，然后不断的贿赂上面的官，做更大的官，最后就一系列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是商人的不择手段，如果卖很多那些产品极其糟糕的那样的不好的话，那也可能会有问题，所以种种这些，也就是说贪欲可以葬送人，贪欲不仅是葬送今生，也可能会葬送就是就未来世的一些那个善根呢。所以说知足的心呢，这些很重要，以前不是说知足是最佳的这个富足嘛，你如果以满足的话，满足以后呢就是 就怎么讲呢？就是安乐，不是最终满足于为了找安乐。如果自己知足的话，本来就安乐，就所以说不需要就很辛苦的方式来安乐。所以这个也是，常常就是一颗心的调伏不调伏的差别吧。以前也有讲的，嗔恨的话也是一样，战胜所有的嗔恨第一很难的，但是就是降服心的话比较容易。当然有些可能特定的一些例子，老虎、狮子过来了，那你没有办法说修安然，或者他是可能会还是会攻击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当然该有防护的时候做防护之类的。对于应供或卷众，时常布施方能聚。同等，释放供品者，神鬼皆乐而护之。所以有些可能就是如果有自己有一定的财力啊，就是有一些经济收入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给自己的家长啊、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无关的人也好，需要的人吧，这些，就是说时常能够有一些。有些地方很看重这个，也许变成过分的负担了，就是太多的这些这样那样的规矩，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那样，必须要吃饭，必须要包红包，必须要这样那样的话，那可能又变成另外一种的那种疲惫和那种怎么讲呢？畏惧，甚至有一些以前有一些人说，如果没有赚很多钱，有些人不敢回去过年的那种说法有吗？那样的压力我觉得也不合理，但是说。有些地方呢，完全又完全就那种来往太少的话，也很可能，但是比较自由一点的话，可能好吧。但是这个意思是说，人如果相对，根据自己的意乐和能力，就是稍稍有一点慷慨或者大方，可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是官员的话，也可以就是照顾好下属怎么样？也许可能他们也会就是，跟上司什么吃饭啊之类的，一些活动嘛，就是偶尔有一些聚会啊，之类的。那我们修行的人来讲的话，有时候也有这个上供下施的一些做法呀，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很鼓励，感觉有些人本身自己很贫穷，所以还要鼓励他们去做上供下施。有些人说，因为你贫穷，所以应该更做积这个善根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如果那个人真的内心当中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话，那样做，或者是就引起一种竞争和攀比心来做那些怎么讲？所谓的这种供养也好，下施可能还是因为有些真的特别需要的话，给更有好一点嘛。上供那些本来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缺的那种的话，当然有些把它作为一种福田呢，对境来供，我也能这个能理解。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很多人的生活本身不容易的情况下，可以就是随他们自己的意愿，象征性的，甚至是那种的易患的那些为主的。可能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那这里面呢，另外一个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上一次我们说，如果有一个纯粹的心很重要，以纯粹的这种慈悲、纯粹的布施去，哪怕是做很小的一件事情，其实很有意义。说给予像那个35佛餐里面也有嘛，哪怕是给别人一口的那个饭吃啊，一坨食还是就是食物嘛，就那种的，都是有意义的，或者说给鸟撒一口的这食物，这些都有意义的。不然的话，如果有一些是做了一些上供下施，后来又觉得好像就心里面不安或者是又觉得多了少了那样的话，就我觉得不太好。还是先想好以后心甘情愿的事情该做，不心甘情愿的不能做，那不用做这样好一点。然后，就是如果是有些这样做的话呢，就说鬼神呢，或者是我们做那个，验尸，或者是有些时候验供，有时候火尸、火供，有些时候会做这个水尸，食物的布施，有些时候尸身法的这种的断法的方式来做这个上供下施，所以这些呢，其实是如果有没有我执的方式。以纯粹的慈悲和空真的智慧做的话呢，当然有很有意义。所以，在这里的意思说，人世间的很多也是一样， 如果就是适度的吧，就是本身依靠财务完全是那种的话，那可能就是也不是太好。但是有一些人的感情和那些是多方面的，可能适度的一些财务的来往，可能也是就是一部分的人生的这种交往的这种过程。然后大者当除游戏乐，断除贪图食乐等。由贪所因之果报，人伽罗刹王遭杀。所以说，尤其是说，如果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也好，或者是现在可能我们世界当中就大多数的社会当中嘛，就是老年人也好，就是小孩也好，在家人、出家人都好像就比较喜欢玩手机嘛。那看手机啊，这方面比较多的，这些年这十几二十年当中的手机的发展很快，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可能不是玩的，看起来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嘛，就觉得，就像有些人觉得出家人不应该坐汽车或者是打手机这样，但是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去哪里吗？我们不能好像有一些人现在这种想的人少，但是还是会有的，所以说，他这些呢，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包括大人、小孩，他们是在用在正途上面，还是在玩。有些是可能玩的话也有分寸，有一些是真的是会伤害到，就是自己的学业或者是工作很多方面，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常识嘛，这没有什么可讲。但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如果能够，就是这些游戏吧，就是在线游戏，那个好像就是现在可能很发达，我不玩这些游戏，但是应该就各种各样的，就是适合不同年龄的人，就是有一些人可能等飞机啊，或者是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呀，那样就是有些时候偶尔玩一下那种，我完全觉得可以理解那些，但是有一些可能没日没夜的，甚至眼睛弄坏了，身体也弄坏了。就那种的，然后性格脾气也变了，就那样的话就不太好，所以说，尤其是说，对于这种，就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当然这个是一个个别的事情了，就是有修行的人呢说，就警告出家人呢，就或者是就是法师们呢，说。你们念经的时候，就不要一边眼睛看着其他的这个微信啊，或者是某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说，修破瓦法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应该专注在那个观想上面嘛，还在看手机。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就，是不是你把这个就是人的这个魂呢，勾到这个手机里面来了？哼，就这个，当然他是随便这个说说着，就是那个的。但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说，就古代的肯定并不是指的是那个现在的电子游戏嘛，就是出了很多种的玩乐那些游戏吧，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玩甩骰子呀、打麻将啊，或者是各种其他的。所以说这一类的，应该断除这些像游戏、像贪图，有些可能特别那种注重食物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吧。由贪所生之果报，所以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就是，一个罗刹最后因为就是种种的那种越来越要求更高，要求就是比已有的永远有其他的要求那样，最后就是死在这些欲望的带来的麻烦这种上面。高士方可辞与真，略者绝不应如此。如同珍宝有消暑，毒药谁肯如是为？所以说以前不是说那个什么，神一样的，像天神一样的，什么敌人什么那样的说的有吗？那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有些人呢，就是有这种高尚的人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施予慈悲，这样他也能够马上心领神会，能够了解。 如果有一些不同意的事情呢，然后辩论的话，他也有底线，他也会能明白，就是有些人不会做乱做人身攻击啊，或者是他就就事论事的一些命题上面去，然后适可而止，会很有分寸，很有把握这方面。那有些就是劣者的话，就可能就会把这些公式变为私事，把各种就是特定的论题呀、论点的那些争议变成私人的这个恩怨，纠纷这类的。所以，就是说，对于那些品格不好的人，跟他们没有太多的那种的就是辩论的，因为一辩论他可能生气的对方，或者是就是那种私人恩怨变成，所以这个就不好。所以很多时候对事不顾对人呢、或者是对公什么不对私呀、这种说法有吗？对外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说，施与慈悲心可能有一些特别恶劣的话，可能会那种完全误解，然后当然这种误解有一种程度上面可能你能承受说啊没关系，就是他误解了，因为说有些人说慈悲的人就是软弱的人，他们都是很怎么样可以欺负的那样想的一个人。那这些误解呢，有一些人就不是说太在乎，但是因此而这个，如果对方的行为太过分的话，肯定就了解了说，就是施以这种慈悲，反而得到那种的以德报怨的那种的结果，所以这样子，所以如同珍宝的话，可以有这个交往啊，那就是有这个销售，然后有这个怎么讲呢？回收、回购，或者是这些本身有价值吗？那毒药的话呢，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不愿意跟卖毒药的和这些卖卖毒药，肯定不是一般，就肯定不是太好的事情嘛。要不然就可能有这个伤害终身，要不然有可能有自伤，这些都不是好事情。当然，很多现在的毒药可能就是。用一方面用在那些农业上面呢，就是也对人体有伤害，这种比较多。有些是特定的药，只有掌握药理的人知道的。国王，税，务广收，微财贱能积满仓，一至蜜蜂上弦月，皆有微而圆满，皆是由微而圆满。所以在一些税收的，这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那种的话题嘛，就是各个国家的各种各样的明的暗的，或者是有些费税，各种各样的收的方法，那税目啊，或者是税的各种就是涨费啊，就是有些很多是过去有的，现在没有了，就这种比较多嘛。但是在这里普遍的是一直都有这样建议说税收不要太高。过去比如说有些租赁呢。比如说藏地原先的时候，有寺庙、有土地这些比较多的时候，会有那种佃农租嘛。他们那个跟现在的一些那个算的话，还是非常合理的。可以说是比较怎么讲呢？中低的那种的层次的那个缴税的那种的方式。这个一样。然后就是说沿路那种的。税啊，这些上面反正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所得税那种33%是吧？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这个其实看起来是比较高，事实上呢，可能就是整体的各种调节的方法有了。所以在这里面，意思说一个像在美国的话，应该加税的，有些时候说共和党可能就减免税的上面好一点嘛。当然这个也不定，就很多上面可能。民主党可能加税多一点，大丈夫这样的话，所以说微财一个国库的话，就是各个地方只要一些的话，那慢慢慢慢，它这国库就很充满了，就是这个像蚂蚁做那个蚂蚁的窝，有些很高嘛，在一些国家，那个也是一点点一点点做出来的，蜜蜂的那个怎么讲呢？蜜蜂窝。也是一样的，看起来一点一点的延伸出来，很长很大的一大片那样，所以看起来每一次他们就是放在上面的蜂蜜就很小，蜂窝的都建的就很怎么样，不足以 挂齿但是慢慢就增长了，像上弦月一样，一点一点，最后得到圆满的圆月。所以说皆是由细微而大的，所以这意思说可能太给企业很多造成很大的那些打击，出台临时的很多政策，那样的话可能还是就要小心，因为那些他们经营本身各个大有大的困难，小有小的困难，所以其实蛮不容易吧。国王不害诸眷民，并以合理收税服，云香树种之相知，相知，若过流淌则干枯，则枯干，是吧？所以说，所以国王的话肯定对就体恤民情，然后包括经营的人，包括种地的人，放牧的人，很多方面嘛，他们有些可能就是生产的或者地方很富庶，所以可能是粮食收产生产的收割呀，或者是有三收一年的，那样的话呢可能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收成嘛，只要有人力去做的话。那一些地方呢是一年一熟，或者是就那个都就是很多天气原因呢，有一些干旱，有一些洪水，有一些虫害，有一些就各种各样嘛，就天灾人祸这样的，有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说不要太那个就是加重普通人的负担。所以像原先说的云香树里面留这个香枝，但是你把它都榨干了，到处都是伤疤，流干了以后它也枯，树也就死了。然后因为这些其实是看起来是一个常识，但是确实仔细想的话都是在一些要点和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就是日常生活随处都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中。国王应当极温顺，不因小事而发怒，如同毒蛇虽有饱，智者虽肯近身旁。所以有些国王可能脾气很非常不好嘛，在这里说应当温顺温和好。因为很小的事情不能发很大的怒火。所以就是说如果像变成一个毒蛇那样的话，就毒蛇头上，就是传说当中的毒蛇头上有宝嘛，但是宝很好，但是毒蛇太可怕，很多人不敢接近。所以就是温和是一种美德嘛，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一般我们在民间也会有这样说法嘛，某某领导人他就是对老百姓就是或者是普通的人，他见面的人没有官架子，没有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就一个好评的话，对一个官员可能最好的一个评价其中一个就是说他没有的就是那种官架子，那种说法有的。或者是一个法师也一样，可能有一些人说我跟他见面的时候那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怎么讲呢，没有那种的很高高在上啊，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比较平和的平易近人。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喜欢那种他心目当中想象的某一些法师应该是类似于就显现出那种怎么讲呢，特别的神奇，或者是庄严像或者是这样的想法，有些人有这种想法。那另外很多人很珍惜很感恩就是平易近人和普通的那种，所以尤其是别人以为可能他会就比较那种有那种架子那样，最后发现很平和的话会变成比较好的，就是陌生人嘛，那种的可能熟悉的人慢慢就就是你逐渐的认识的时间长而就是彼此了解，所以也会有这种觉得内心当中条幅的这个状况也好，还是没有架子这些上面。但是尤其是可能第一印象一样，很多人那种的还是会有，第一印象都是很怒火冲冲的，然后就是非常气急败坏那样，或者是就很容易发怒，这样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就心里面会有，就多少有一点怎么讲呢，排斥或者是不喜欢嘛。纵使贪图财富者，也应以守护法为重。若坏法规，则虽得财，则此今世怎久怎恒久？所以说，在这个 实践当中呢，我们不是说正命的一个做法嘛，修行当中，如果是太多危害其他人，或者是危害这个环境、危害其他的众生这种事情呢，就是应该尽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避免。所以有些人可能为了一些财富争夺，然后两败俱伤，或者多方俱伤，或者是有这样，或者是你已经得到了，但是这个得到以后，有一种说法嘛，人死的时候发现你有这个如山的这个财富，你一根线也带不走，所以那个时候会有这个心理上面的很大的这种的，因为一辈子当中呢就在努力奋斗，为了财富或者其他的。最后发现这个并不能够，就是让你很久，也不是跟你随你一起，就是前往其他的事当中生生世世相用。所以这种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得财啊、受财这些时候的，或者是说失财的时候的这种的痛苦啊、焦虑啊，或者是说习气，也许得财的时候造业，那这个业果还是在，所以人心头会有恐惧。所以比较好的是说。就是人到了这个在一生当中积累财富的时候，去尽可能不造业的这种方式来去做，尽可能。然后人到一定的这个就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尽量就是为其他人或者是其他这些众生多做一些事情。所以以前不是有那个财富这个分配的一些建议嘛，当然这种的建议只是个建议，看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愿心嘛。但是还是要记得说，最后这些财富确实不会跟着自己前往其他事，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说应该，以前人有一些人说临终的时候就一个很小的小包包，这里面有一些自己的上师的照片呀，或者是本尊的照片的那种的，然后一个念珠啊，一套衣服呀。可能就那简很简单，所以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不论是就是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分配给这亲朋好友也好，上供下施也好，这样弄完了以后，可能心里面会有一种怎么样不留恋，没有说死了以后还会就是依附于这种附体，甚至在这种的财富的这个边缘上面的承诺啊。生气啊！有些人死了以后还会有那种的，后代的人看不到，但是死了的人在前期的21天当中，尤其是，对很多数这种中阴身的众生来讲，还是能看到。所以看着其他人争财富呀，或者是就心里面没有爱心啊，或者是就是滥用财富啊，那个时候就过去形成的这个习气啊，很难摆脱的，所以还是会影响到他们的那种中阴当中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尽量就是说能知道财富不很久，人的寿命不很久，人生命所谓的拥有的任何东西能很久，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上面就是应该时常想这个，所以平时用的时候也好，或者是不用的好，这些上面应该也看就是合理或者是非理的一些事，对亲。亦勿过亲，过越亲；对敌也勿过越嗔。恨啊，欲望亲友结怨因，对怨报复皆易行。所以说，对一些亲朋好友，因为在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有些人小时候可能就无忧无虑。跟谁都可以玩在一起，这样长大以后就不一定。就慢慢，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有很以前梅潘仁波切有讲过嘛，就说有很多的这个人世间的矛盾呢、多数都是嘴巴造成的，就是嘴巴没有那种的过滤以后，就是口无遮拦也好，或者是就烦恼从嘴里面随时吐出来以后，就造成了人世间的很多的那种的祸端。那至于国与国的战争都有可能这样子，不要说一般的，就领导人之间相互那种，这样说那样说以后，整个影响整个很多人的那种的，就是生活方式，或者是就是上面的人是什么天神打架，什么神仙打架，什么遭殃，有那种说法，有类似的， 被具体被每一个影响的公司、个人的这个，或者他们承受的各种的，就是舆论和压力，或者是别人对他们的误解，那些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说，应该尤其是有这个名位啊，有这些人的话，说话应该更小心。普通的人也一样，网络上啊，或者是这样说话，可能扰乱到很多人的心。所以说，这里意思是说，对于一些亲朋好友也好。如果是他们的品行够好的话，可能还是好一点。但是如果品行不太那个的话，那还是要更加就是不要特别亲密，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太过参与，各种各样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这个怎么讲呢？以前说美学上面有慎独嘛，就类似的就是修行道途当中也有自持嘛，就是你应该每个人都有一种的自持的能力，就是自己能够看到判断分析。事情，然后保持一种慎重的抉择和生活的一种方式。越过亲密的时候，好像就是蹦的也越猛烈那种的，那个事件当中。所以，对于一些不喜欢的对境的话，也一样不应该就是嫉恶如仇。应该说，事实上面很多误会本身是可以形成的，也可以解除的。就是既然误会是可以形成的，说明它是有可以解除的，就像一条路一样，你既然可以到达那一带，你也可以返回去到达原地。所以说对敌人呢也好，这些就是一种常识嘛，就是世间没有永恒的敌人这种说法。甚至国与国之间看起来是很强大的阵容的对立，但是也过30年、50年、几十年以后，又可以就是非常的团结。像以前欧盟的很多国家，他们都是。二战的时候打得你死我活的，但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联盟体，就类似的。所以说，因为本着一些钱财啊，或者是交朋友啊，很都是那种的满足私人的欲望而去，甚至算计式的去交朋友的话，那些可能最后变成冤枉，还有就是怨敌啊，变成结怨的这个因了、很多。就是本身基于贪嗔的任何，不一定是亲朋好友，就所有的现象当中，最后回归到结论当中的时候，都是一些痛苦。所以说，如果你把他就本来是好朋友，最后是冤家，然后冤家的时候，在你要就是相互伤害的话，就毫无这个就后顾之虑啊。有些人就很那个。做法就很容易，就是既然是冤家，那就是相互诋毁啊，相互就是明里暗里的那种不好的那种的意思。所以，就是说越亲近的人先转成怨敌，然后因为贪嗔的原因啊，或者是这种，最后就是形成伤害。那就是所以这里的建议是说，对亲的人也好，应该保持一种的欢喜和尊敬，但是生活当中。什么东西都不能说，啥都不清不楚的，应该保持一种的各自的，一方面又有爱心，同时相互协助当中呢，又有分寸，或者是说相互至少不伤害的那种的分寸当中呢，就去交往。如果确实形成一些伤害，那就很多做生意的人，原来你不吃我不喝，大家不谈这些事情，最后稍微有一点点小沉的时候呢，就开始纷扰，开始争吵。就这种合作伙伴的那些比较多嘛，所以应该对这些的话要小心。柔和既能胜柔和，柔和又能胜粗暴，柔和能成一切故。那智者云，皆云柔最利。就柔和的话，大多数人，因为我们说人众生皆具佛性，大多数的人还是，除非非理性的很多人，这个个别的就是人吧以外。大多数人还是最终还是喜欢柔和，因为柔和是安乐的这个来源。所以我们说的，人心向善和向恶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个问题，你肯定是向善的，因为善的这种的互动最终是安乐，所以人希望安乐。恶的那些互动最后是痛苦，人谁希望痛苦？所以说，但是常常是说，一方面是没有那种和过去的一些因缘的纠结有可能，还有一些是就是说，当下这种每一个人的处境呢，就是见解呀、行为上面不一样的话，可能就是说要营造好的一个柔和的氛围的话，有可能也是需要缘分嘛。就像世界或者是一个一方水土当中呢，保持一种的 安乐，一种的安全，一种的社会的那种文明和谐的话，也是需要有一定的付出，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讲呢，合理的那种法治的那种的能力，就是有惩戒那种最不守法的那些人的能力，一个社会保护那些最守法的人的那种的能力。如果这两个都不清楚，守法的人没有保护，违法的人没有惩罚的话，那就这个社会就很糟糕。所以这个方面，但是一般人和人个人相处的话，谁都愿意就是跟一些就是品行柔和的人交往，品行越恶劣的人肯定就是除非有很大的那些世间的利，可能有些人愿意去交往，因为可能也没有太多人愿意。不论谁为我之敌，不说谁人不辞我，虽不仁慈也不言，一言即将成裂痕。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人世间，如果大家想减少人世间的痛苦的话，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说那是我的敌人，有国家也一样的，天天说这个是我的敌人，那个是我的敌人，肯定是不好的。因为这种事情宣传出去，不是一个人听，两个人听，很多人听到，就是个人也是一样的，应该尽量不树立那种的敌人。然后再一个来讲，如果是父母亲也好，兄弟姐妹也好，或者是好朋友也好，发友之间也好，应该不应说那个人对我不好，这个人对我不好那种，这个人对我不仁慈，那个人不仁让这样的。所以说有可能有一些是真实的，就是说没有那种的你所期望的那种的安乐，或者是对别人对你的仁慈或者是仁让，但是这种的话一旦说出去以后就变成一个裂痕，就是人世间的好多都是这样子，就是你传我传你，就是这些话语就像空鼓中的回音一样，就是在各个角度都能听到。所以说一个人说这个人是我的敌人的时候，那个人怎么样三转九转，又就像那个微信上面不是有些人认识一个人，觉得这个是天南海北相不相关的，不出什么五层还是三层的朋友圈就可以有另外的人就认识，就几个人际关系圈里面，他们原来也认识，就那种。所以就是人的语言呢就是这样子说，这个对我们就是不仁慈，那个人怎么样对我有敌成敌，这样的话人不说的时候好像就没有说那种的，就以前的时候宣战也有那个宣言嘛，就什么什么宣言什么样的，就是宣战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宣是很就是标志性的。所以一旦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说的样，即便可能有些人可能需要安人的时候啊，或者是需要这时候，但是嘴巴这里打电话，那里说发信息，那里发语音，到处说的话，肯定会有很多敌人，很多麻烦的事情。而且自己有时候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会发现说很多就是语言。所以我们有一种就是藏地有一种的谚语嘛，就是看了门给王子云，就是不善的这个仓库啊，就是嘴巴，就是不善的话都带来痛苦嘛，就是痛苦的这个仓库在哪里呢？就是在自己的嘴巴上。所以话语确实是要就是啥，就比如说社会上的各种新闻，如果那些不好的消息每天扰乱多少人的那种心啊，要让很多人的那种生活品质好像就下降了一样，就这种比较多。不顾惭愧于羞耻，不尽尽灭之差别，唯有贪图财食者，不应住于彼等处。所以说在这个人的这种种种的品性里面，一个是说自己，就是东北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自己心里面合计一下，就意思说你可以平衡一下看自己的心里面。所以在佛法的这个修行，不论是麦克隆波切的这个二鬼教言啊，这些里面都讲到，其他的里面佛法的整体的这个教法里面也有，一个人就是能够躬身反省，经常反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像我们经常检查自己的身体，一个月一次或者是半年一次， 一年一次，可能不会一个月吧。就那样的话，还是会有帮助嘛，就是对身体保持一种健康。所以，如果人经常警醒，然后如果有做说或者是想那些负面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能够立即有这个觉知的念头，能够保持正念，而且能够就是在用菩提心的境界也好，或者是有这种的现空、色空、无别种种的这种显现，这些方面的一种的认知。如果你对这个不是嘴上的一种说法，是真正有信心的话，确实能转人的心。所以这样子，所以说，所以说向外这个向内惭愧，向外就是支持的话，要道歉啊，或者是就不好的那种事情。所以尊敬和蔑视之间的这个差别，所以说，所以在这个上面的人，如果特别喜欢钱财啊，或者是当然人世间，就是有些人认为说，贪图钱财啊，或者是饮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人就每天要吃饭嘛，那可能就是随处都可以用钱的这些地方很多，那很多人就拼命赚钱，那些时候都可以理解。而且就是说，如果能赚钱的话，才能比别人就看得起啊，仰慕啊。如果不能赚钱的话，很多人鄙视啊，这种想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这个并不是生命的那种的目的。如果你甚至过分贪图食物的话，可能也会变成那种其他的那种事物的那，就是过分排斥食物或者过分。贪图食物啊，也可能变成病变，心理的那种的病变。钱财也一样的，如果是很严重的那种的贪财的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得财，反而有可能会失去很多财富。因为就是特别贪的话，那做很多极端的那些行为的可能性也系数也大，就是冒昧的行事的可能也有，或者是说今生你就是。通过各种的办法赚了很多钱，但是这个来世的时候，就是是你自己，就是进一步堕落的这个种子，或者说这个因缘已经埋下了，所以，就这类的吧。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就不顾羞耻和惭愧，不知道这个恭敬灭，这个上面有钱呢是鬼推磨，说有钱全是好人，或者是有钱的人都应该是值得尊敬的人或者可以亲近的，那这肯定不是的，这个大部分人也能理解。但是确实商业化的程度很高的地方，有钱就是一张那种很重要的那种什么金光满面的一种感觉，是吧？但是事实上面对于智者这里说的是意思说，这样的话应该不应该这样想。所以这些知道是很暂时的这种安乐，而且不值得为此就是不顾一切的去努力。若为观察心性前，则必不因其就近，一足尚未得站稳立，尚未立稳时，若举双足定跌倒。所以其他的一些教义里面也有这种，就是走路的时候也要就是一步踏稳了，举起另一步，抬起另一个脚来走路，不会跌倒嘛。如果双足同时在悬空的话，当然会摔倒。所以这个跟好多事情办事情也一样啊，或者是找工作或者怎么样也一样。你现在在做一件工作，然后不太想做的话，还是要观察好，就是信的那个地方是真的是有些适合的，也能够接洽好。然后这个前面的没有办好，后面。那这事情开始，以前说找骑着马找马，不能够就是下了马以后到处再找马一样，这种的，可能如果说一些情况也一样，就是怎么讲呢？如果要去移民去其他的地方的话，那可能先要想好要去哪里。如果去一些更糟糕的地方的话，那可能没有意义。或者更有没有安排好的，到时候有你说提前声明了我要去那边，最后又走不成的话，那也觉得很可惜。所以这种事情呢，就是意思说，就稳步的去计划和行事，而不能过分的张扬嘛。 竭力隐藏自诸行，公之于众会遭殃。猴子说若不演戏，何必其紧系绳索。所以说有很多人其实说没有名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财，不见得是坏事，甚至也许是最大的幸运。因为有很多财富的话，必定会有很多方面的这些这样那样的怎么讲，投资的需要啊，处分财产的需要啊，然后因此而升起的骄慢心，或者是就是自身的不安全啊，畏惧啊，就是很多种吧，要处理这样那样的很多事情。所以如果有名的人现在一样，到处人都有手机啊，怕这里可能在拍我，那个人可能在抓，就是也许你不认识，以前有很多人捧你，可能也有些好像想害你，所以就是那样的话是不好的。如果一个人就本身天下走到哪里就是融入到哪里，也不会有人去刻意的，就是运气不好偶尔碰到那种就是随机的或者是特定的因缘就不谈。但是大体上来讲，你去到哪里很自由，融入当地社会，也没有人就是捧你，也没有人麻烦你，那样的话其实是蛮自由的。所以以前有很多古德圣先贤们，他们发愿的时候总是在发愿说生在一个中等的这个家庭，如果说衣食三餐呢，就是平时都吃不饱穿不暖的话，那也很辛苦的。但是说又身在所谓的富贵家里内容的发愿的话，又觉得就太多这种麻烦的事情，太多任务和责任，甚至身不由己的情况太多了。所以乃至于我们记得就前些年的时候，有些小时候被认定成转世猴和长大以后就诉苦的比较多嘛，就他们怎么讲，小时候如此如何失去自由啊，如何其他人就怎么样，就外面看起来很恭敬，私下好像没有那么恭敬，种种嘛，或者是好像在利用他们那种的各种各样的，所以甚至有些就是做的很过分的那些事情，这样那样都有的。所以有些做名人有钱人，就是猪怕什么壮，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个也有道理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说有一些钱财的收入啊，这样的那就豁出去了，就不怕了。或者是有更多那些就是有担一些享受，但是同时也有这个苦果，就同等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呢，有多大的世间的流露的福可享的话，有多大的世间的流露的苦可担呢、啊、就这些。所以这种当然穷困的人并不是说好，穷困的人也有很多他们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所以可能如果有很多人处在比较中度中等的这种状态，其实蛮好的，蛮幸运的。即使限量见比见过患，若非何尽不应说，世间众说其恶兆，最终见者最自遭殃。所以先说定案的模式，就是那种或者恶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去看，不要去说，不要去参与，就是包括网上也好，到处说这个是非啊，到处就是揭别人的短啊，就是骂别的国家，骂这个民族宗教那样的，那种的少看好甚至就是那种什么杀人放火打仗，如果你基于慈悲心呢，就是专门去真真正正的发愿念经为利他，不是好奇心的话，那可能就另当别论。那除此之外，大多数都讲的就是这些乱的扰乱心的东西少看的话好，因为那个里面只能吸染你自己的这个内心，变得更加的这种污染。就像我们说你蹭在衣服蹭在一些脏的地方的话，泥巴上面鞋上会沾得到，就像我们眼睛耳朵鼻子也是这样子，看的时候会吸收到里面的那些东西。一个人说我只是看，其实你看的时候绝对是影响的，就这叫耳濡目染嘛，就这意思。所以说对于这些事情确实要下一些功夫和努力，然后尽量因为你看了你帮不了别人，也这种的，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怎么讲呢，而且不仅能帮不了别人，而且自己的习气变得越来越不好的那种的，就应该不参与更好。如果有一些是说环境的问题啊之类的， 那可能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能力，包括你购物的时候，包括你我们上一次说的处理垃圾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分类呀，都能够稍稍就是提醒其他的家人朋友们那些上面可能有一些好处的话，那有一种慈悲心，有一种的关爱社会和环境的一种心的话，可以看一下。但是纯粹是那种很多美国好莱坞那种电影啊，就是天天在说那种杀人放火的，这里踢那里打那样的话。还有其他的很多吧，负面消息太多了，那些就尽量不要太让自己过滤，就往那些污染里面去，就是太浸在那个里面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就是有人做的不好的，你帮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也不要去给别人说，哎呀，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这个人在做那个，这个人说什么，就这种少说的话好，就意思说。有些就口无遮拦的话，很多惹祸上身的。最终呢，就是以前不是有些里面也有吗？为什么要就电影里面的情节说为什么要你要杀我说？说、啊、你知道的太多了那样说的有吗？就是或者是说，就是说，你可能就是随口一说，但是那个人听到以后会非常生气。非常生气的话，最后变成那种的私人的恩怨，这种的就也是比较常见的。某某人做的一件事情有点古怪，然后大家在说那个古怪的时候，那个人的朋友或者亲戚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就是在那个耳朵旁边，在那个桌子旁边的怎么样，或者他的朋友的朋友转述给他，最后说啊，那个人在说你啊，那个人在说这个。你的是非啊，或者是评断你的这个功过呀，或者是各种，很多人一般。这种尤其是案里面说的那种会非常反感，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变成另外一些就是没有必要用嘴惹出来的祸。他人说笑之才是彼等虽有亦有何用？犹如猪狗食粪便，学者谁人有翔望？所以这些是差不多的内容，像刚才说的那个才是要过分的。本身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学者他们并不太看重这个才是的意思。如果有一些人特别看重的话，这个有一点在他们看来有点像猪狗喜欢吃粪便一样，就是他的那种的短期性啊，就很就是这些的用的就是就是意义是很浅的。伤害他人之恶语，既是怨敌，也无说。否则如同空谷，如否则如同骨灰身，立即自受果报也。这刚才我们已经也说的差不多，就是这种意思。所以说，伤害他人的恶语，即使有些人很喜欢，可能说自己不喜欢的人老挂在这个嘴上，但是这个其实你对别人没有伤害，只能增加更多的这种结更大的恶缘呢、啊。而且这个恶缘呢，像水里面那个波纹一样，一波一波的扩散，像地震一样，一波一波的波及到其他地方，然后使这个问题呢变得固化，习气变得固化。我们说的执着嘛，执着变这个习气，然后这个习气慢慢固化以后，再要。就是如何再要转化，再要用修行的方式把它就是扭转过来的时候，越来越难。所以这种只能起到固化的那个作用。所以一直说一直想那些的话，所以这当然就是伤害他人的恶语，即使怨敌也不要说。但是这个不要想的话更好的，因为越想的话，可能就人就会不自觉的会说出来。所以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些人的过失的话，还要想一下，他可能也有他的不容易，还要想到他可能也有其他的功德，所以来就是，有些人看起来恶，但是等一下可能他也在反省啊，也在后悔啊，这种，所以应该这样想，所以不然的话，像说你喊的声音越大的话，你自己返回来听到的越声音越大，就是意思说承受的果报越大，就空谷当中的回音一样。若欲损害诸愿地，首先自应具功德，如是能，则能摧毁，则能回彼心，自己也能增福分。 如果能制服这个损害自己的怨敌的话，自己又有那种的福分，福德功德，然后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些摄受的能力也好，或者是调伏的能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吧。所以有些就是说，那甚至佛菩萨也有西赠怀珠的那种的方式嘛。所以可能也有一些是看起来是那种身体上面，或者是看起来一种的。以大悲的心嘛，它是这个诸法里面也讲到的，没有慈悲心和空真的智慧，其实诸法也不是诸法。这样讲，如果变成世间的那种毁坏的话，那这个果报多大呀，很严重。所以有些是看起来是像那如巴尊者大师一样，其他的有些看起来在吃活鱼怎么样，但是他有能力，他吃的肯定都是有特定的因缘的一些，或者是他能够就是不昧。这些一般的那种的因缘果报的一些这些上面能够看清楚的，那其他人也不能这样子，就是没有这个功德的话，发心仁慈，报行为方能制服野蛮众，就这个前面讲的会有西增怀珠的这个部分可能，如同欲利自身者以粗疗法而出击。就我们很怎么讲呢？如果自己身体上面有严重的疾病，需要做手术的话，很多人会就是很殷切的，而且会花一些钱财忍受这种痛苦，然后去给自己做手术呀、治疗嘛，就是这种的来除疾病。这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对其他人，有极大的慈悲心，看起来是有一点暴力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是。制服那种比较怎么讲呢？非理性的或者是比较野蛮的那个人的唯一的那个，有些时候可能是方法。像释迦牟尼佛以前也有说，对外道流士不依不饶，到处就是追着那个各个国家去挑战的时候，最后也实现了比较威猛的那种的象嘛。就是调伏大象，什么风大象被拍过来的时候也被调伏，羊群摩罗什么。就是也追这个佛陀的时候，也实现一些神通啊，就是调伏，就这类的。智慢王，我们所说的，能害之事虽微小，也应素之而和解，常见巨大之壕沟，其因即为小水区。所以有一些就是事小的时候呢，能够像病起。初期的时候治疗一样，大多数人来讲是这样子，就是，有些这种的过失的话，自己改的话也是一样。越小的时候，就像烦恼出生时候立即斩断佛子心，这里面有，那就是像修行八颂里面也有其他就之类的句子吧。所以意思是说，很多就是对别人的那种的伤害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初期的时候解决的话，反而是更好的。初期的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觉得是很大的事情。最后事情变得很大了以后呢，又盼望很小，希望能小。那样的话就，就是很难处理嘛。还是在开始的时候就不要把它就是过分解读为负面，而且用很积极正面的心去解决的话是比较容易解决。所以像那个。现在就是很多国际上的纷争啊，这些这样那样的，又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不挑起那些的话，纷争的话，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越挑越严重，越挑越严重。现在就是有困难，所以好多事情。这里面说像那个壕沟，也其最初也是那个水泡啊、小水啊那些水区，烧水形成小水区，最后形成了壕沟。这个的确是有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原来是草，那个水是沿着那个草坪线，看起来就是。地那个环境好的时候，那个水是对草原没有任何伤害的，就是你都看不到近处才能看到那里还有水，就是很多溪水是那个小一点的水都是，左右边都是草很茂盛，就是覆盖的，就是覆盖那个边嘛，没有形成。但是后来环境不好的时候，水越冲越大，看起来很小，有时候甚至都没水的那些沟很大，所以如果是。说早期的时候环境也一样，治疗的话后面就会比较容易。早期是 忽略环境，最后到了不可扭转的碳排放很多也是这样，到了不可回头的头的这个时候，前几年好像在说碳排放已经到什么时候多少吨，然后就说那个或者还有一些温度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再要降回去就很难，因为雪山也雪化了，南北极的雪也化了，或者冻土层也化了，你要再让它固回去的话，冻回去其实非常困难。所以这些上面也是这样子。那我们要不然先到这里，大家就有空的时候再回过头看一看，因为一口气说了不少，但是里面的一些要点的话铭记在心的话，希望对一个人的人生呢过一个健康快乐平安的生活上面有帮助。赐福以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我们先到这里，扎西德勒。